こんばんは。今日の放送はジェシラジオからお送りいたします。大家晚安，我是杰西。一个礼拜一定要带一点内容给大家。其实呢，很多东西很想要跟大家面对面分享，或是及时的分享。总觉得这些东西一旦没有即兴的话，就失去一点感觉。好的，那今天呢要续上次，就是我在日本东京留学的一些回忆，那要录成共五篇的分享。那上一次呢，有就是第一篇就是简单说明了一个留学的过程。那今天呢，留学的第二篇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其实呢，日本留学一时也那个时候其实就读完研究所，然后觉得同学英文怎么都那么厉害，那想说自己就是大学读过国贸，有学过语言，学过日语，所以又选择了日语，然后就直接去留学。其实留学过程是蛮艰辛的，那可能就是，可是我觉得这些艰辛现在回想起来，就是这种回忆其实还蛮不错的。也有可能听的人，你有可能哪一天，也或许你本来就有留学打算。我觉得去日本的话，让我再选一次的话，我应该不会去东京啊，因为那个时候就可能只知道有东京这个城市这样。那如果说再选一次去日本读书的话呢，我会想去哪个地方呢？其实不是东京，不是大阪，我反而想要去的是九州啊，或是四国啊，三阴三阳啊。为什么呢？因为这跟我的工作有关系。但是因为我那时候还没有工作，当然不会想这么多。因为我现在的工作就是帮日本一些县政府在台湾做一些旅游的推广，那进而就是发现其实都市跟乡村来比较的话，乡村其实美丽多了，人也好，各种都好，就是美丽多了。那其实在留学决定去东京留学过后呢，就是首先呢，你会第一遇到的一定是语言。那那个时候其实真的是也没有想太多，就觉得说我曾经修过日文，那就去去看这样子嘛。然后去了之后呢，当然一开始有很多的不适应期，但是今天第二篇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就是租房子。那当然大家去一开始比较不知道的时候，都是住在学校附设的寮。那所谓的寮是什么呢？就是学生宿舍。其实就只是学校他去把一些 apart， 就是一些独栋的那一种，其实说独栋好像像台湾透天很贵，其实也还好，就是独栋大概有三层楼嘛，整个包下来然后转租给我们这样子。所以寮里面住的有各国的人没有错，那我是跟一个云南的那个室友，说室友其实也是同班同学啦。那因为我们知道台湾跟嘛云南就是多少有一些差异，所以我那时候你们算那个榻榻米大概是四五叠而已然后两个人要住在一起，然后还包括着就是你的衣服还有衣物，反正什么东西都放在里面。那那个时候的那个浴室跟厨房是共用，然后比较不适应的是哪个地方呢？应该是住在一起，因为只有四五叠的榻榻米，然后住两个人，包括所有的东西嘛。那 一开始前面三个月因为已经是先缴了租金，那当然没办法。然后这三个月里面呢，嗯，我觉得可能是我第一次接触就是大陆那边人，就是声音可能比较大，然后还有嗯一些生活习惯比较不一样，然后我又特别怕吵，所以呢住的没有说很合，然后加上很贵，学校住得了，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诶学生宿舍嘛比较便宜，其实没有诶，那时候两个人才住在五叠的房间，其他都共用，那房间我一个月哦就要付掉大概10000多台币，而且是两个人一起住，其他厨房浴室阳台都是共用的。那那时候住三个月之后，后来我又搬去另外一个地方，但那就不是属于学校的寮，就是嗯外面租的房子，那一个月大概一个人也要付到20000多日币，就是7000多台币这样子，一个人，那一样是两个人一间。然后那时候也是跟一个大陆的人住在一起，那后来又住了三个月之后，我又在搬家，因为其实还是一样受不了，就是很多东西都是共用嘛，那嗯，煮东西、厕所都觉得真的不太习惯。然后后来就直接去日本的不动产，然后直接说我要租房子，我是外国人，我是台湾人这样。那那时候租房子其实真的很辛苦，因为你是学生，如果没有学校给你当保证人，或是亲戚，或是任何跟你有一点关系的人当保证人，且他有工作，那你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保证的话，你真的很难租到房子。那那时候我去不动产，其实那时候已经过了大概半年了，我日语就慢慢因为习惯之后就其实沟通还可以啦，然后就跟里面有一个阿伯一个业务员，他其实蛮认真带我去看房子，可是因为我的预算就是5万日币左右，所以其实不太好找房子。但那时候我住在东京的板桥区，比较靠近，已经靠近有点靠近池袋啦，然后带我去一些池袋比较偏的地方找，可是就还是没有找到。然后后来我又换一间不动产问，然后那营业员他一看就是学生嘛，其实心里马上就觉得很好打发，他就带我去看一间5万日币一个月的，也是阿帕都要走2层楼梯，然后房东是日本人。那当看了当下，我是觉得还 OK 啦，然后一个月是5万日币，然后大概是一个人5叠的榻榻米，然后里面什么都没有，然后就只有热水器，那你其他连洗衣机什么都要自己想办法去处理，那至少就是有煮饭的空间，还有很小的那个洗澡厕所这样。然后左右旁边都是日本人，虽然我一直到租完房子我也没看到左右的人，日本就是这样子，就是人与人距离比较远这样。那后来我就决定租那边，然后但是我就是用日语跟那个业务员讲说，就是まあ敷金は普通に大丈夫なんですけど、那是什么啊？对，我刚才是讲那个押金是理所当然嘛，基本的要给。但是雷金哇，就到 KBC， 然后所谓的就到 KBC 就是，有一点手头紧。那因为我已经很想办法去，就是借朋友的，想办法拜托朋友帮我当保证人。那且他的工作哦，真的是过程真的是非常复杂。然后，那后来那个房东他同意就是不用礼金，但押金要给2个月，所以我押了保证金10万。所以日本的押金不是说会回来押金，就是基本上是回不来啊。就是在你约结束或是没有结束的时候，就是防止一些打扫清洁等等等。然后其实大概都知道啦，那很快的就租完房子，然后就入住。但是在入住的那个时候啊，齁，其实是蛮辛苦的。为什么？因为他那个房子是 楼下走到楼上是三楼嘛，然后你必须要就走那个铁的楼梯，然后大概走两很窄不好走，所以不管你是搬什么东西都不好搬。而且那时候因为在日本其实也没认识什么朋友，然后又不太好意思搬，叫人家帮忙搬，就自己一个人慢慢搬，然后搬了大概应该两天有吧。然后因为没有任何家具，然后就又就跑去买，因为日本有很多那种二手店，跑去买，然后慢慢的就是习惯榻榻米上面铺那日本像那个樱桃小丸子自己会拉出来那一种那个胡同，就是下面一块，然后上面再一件棉被这样，然后每天应该要收进去壁柜，但是我都没有收，因为只有我住，然后有一个合适的小桌子，然后有一台电视，然后还有一台冰箱啊，都是我在那个中古店买的。然后自己第一次去买也买太多，然后就搬不回，然后就请那个中古店加起来帮我送，帮我搬上去这样。然后大概租，其实我觉得住在那边还真的还不错，因为日旁边左右都是日本，不吵不闹嘛。然后再来是我自己的空间，然后再来是那个地方那个房东虽然是日本的阿伯，那他有种葡萄，有时候他会拿很酸的葡萄给我吃，真的超酸的。然后房东因为住二楼，然后有时候就是我如果回来台湾就带凤梨酥去给他吃。只是那个房东真的很好笑，他常常说就是你们国家有马桶吗？有冷气吗？要教你怎么使用吗？那听的就是也其实也不用讲太多，你就是知道说会用就好。因为其实在日本的老人好像也分不太清楚什么台湾不台湾的。然后有一次就是因为我没有洗衣机，我都是用手洗，然后掉在阳台水滴一滴这样子，只是冬天要再拿去烘干。然后有一次房东好像有发现到，就是可能水滴滴滴滴他有感觉吧，他说附近有那个投币式的那个洗衣机要带你去嘛，然后他带我去一次之后就知道在哪里了。后来我就都是去投币或洗了有没有烘，因为觉得能省则省嘛。因为那时候其实真的很辛苦。那讲租房子是这边租完，我后来还要再去租一个就是台湾人房东出租有电梯那一种大楼，然后是三房两厅，后来我又搬去那边。所以我在日本读书才短短两年半，我就已经跑了四个地方租房子。那讲完租房子之后呢，我要讲的就是要讲什么又忘记了，刚才一时兴起要讲一个又忘记了。好吧，先就是租房其实其实最麻烦的是我后来离开那个五万的那个榻榻米那个地方，押金十万是没有回来，就是整理房子一些名义没有回来。然后后来我去租那个就是有电梯那边，那个是台湾人房东，他好像是在那边买房自产，好像是因为女儿在那边读书，他常常会去那边，所以房子就顺便买起来。然后租房之外呢，打工嘛一定要的嘛，你说没有打工的话，我可能学费生不出来，可能一下就回来了。打工其实我觉得找蛮辛苦的。因为其实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现在疫情嘛，那以前在日本真的是观光业啊，然后还有外国观光客真的是超级多的，所以那时候会觉得就是反正你就是找那个只要是找有关，观光客总是要吃饭嘛，就是又有到一些我们中文的一些地方的工作应该找得到，可是发现其实留学生真的太多了，不好找。那像说松屋还是什么的，才一找就马上打电话跟你面试，然后就是问你一些基本的，假如你在电话面试不过应该就不用到那边面试。刚开始就是急着找打工，因为好像就是兴起去留学嘛， 资金好像没有那么多。然后呢，每天看着钱这样花，因为日本物价又高，要租房子，就好害怕。但是其实如果你要打工的话，就是你要很努力去找，因为其实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容易找，是因为真的留学，我那时候留学生真的超多的，然后日本人其实打工的也很多，所以真的就是在一个留学生跟日本人之间那个竞争比赛一样。那但我去大概找了就是十几个有吧，就是每个都去面试，在那个超市啊还是便利商店外面都可以拿到一本那个好像是免费的一本小小本的，哎、欸、也不对哦 ，A4 那么大本，里面就是有各种打工资讯，然后就直接打电话去。那个时候因为还不流行什么，什么 APP 还是什么，因为那时候才那个智慧手机才刚出来，那时候都是直接打电话，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给他打电话啊，管他日语会不会，就是一打去就是すみませんが。アルバイトをオンボしたいんですけど，这样子，这其实就随便啦，因为他们有应征，一定是有需求嘛。那只是说就是打去看你怎么讲。那尝试过各种打电话之后，后来当然也是有就是朋友介绍去个打包便当。这在日本吼，真的其实很有趣。那居酒屋啊，还是什么牛洞啊，各种便利商店什么，你愿意找应该都是有啦。那疫情过后去，应该是只要疫情过后去了，就是观光解禁之后，应该更多打工。那后来是朋友介绍一个包便当的店，哦，真的包便当超累，累到真的，因为中午去不了要上课，都是傍晚，因为下课大概是四点多。然后回去一下，随便抓一抓东西吃，马上冲去。为什么？因为包便当通常都是四点半，然后五点就要开始了。哦，超级累！现在想到，比想日本好像都以前那样没有那个便当也是很夸张的，有他们都是拿了便当回家吃这样。然后还有供应一些那个附近一些，那种小小卖便当店的。大间卖给小间，超累。那便当那其实没有做多久，哦，然后后来又跑去居酒屋，那居酒屋就是厨房，哦，那个也是超累。其实在我觉得在台湾打工，在日本打工，只要是打工都很辛苦。然后，几分了？哇，18分钟啊！每一集就是分享20分钟，我看一下我今天笔记。本来想要跟大家分享还有什么，每次一讲就讲到我被劫，要讲我假日在干嘛，留学的时候，还有那个就是那时候遇到311大地震嘛，真的永远忘不了的一个可怕的。好吧，这下次再来讲好了，我笔记一下好了，就是我们下次要分享的就是留学的假日日常，还有311地震，然后再来还有。我2年半我在去了哪些观光景点？好，觉得其实用就声音跟大家分享还蛮不错，蛮开心的。为什么？因为其实文字也不错，但是就是有些人喜欢看文字，那有些人可能就是听一听也不错。有一些那种声音的交流，然后。才发现啊，琪琪姐姐的声音原来是这样啊，没什么特别。至少在录音之前都会喝一点酒，其实我很喜欢录音诶，真的。我以前齁真的，就国中的时候就有一个录音的，每个人要录一段音给大家听。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做这件事情很好玩，那现在我会很喜欢啦，那不管分享什么，总而言之就是一个人。因为我自己租房子，自己这样子分享一切，有时候又回忆一下，有时候又觉得说，在听的你的感觉是什么？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好吧，今天分享到这边好了。一个人吼要操作音乐，又要操作这个录音，其实都很容易分心吼。希望今天的内容你会喜欢。那我们下次见，下次什么时候？不定期啊，也有可能我 这个礼拜要再发一次，没关系，关注我的粉专，就是杰西姐姐，你就知道我什么时候要，就是上传我的录音档。好咯，又到了要 say goodbye 的时间了，那教几句日语好了。日本晚上睡觉之前，应该都一定会讲一下那个，晚安，おやすみなさい。这样比较有一点感觉，还是说礼貌呢？我也不懂。反正就是我们来学一句，好，睡觉之前跟你身边的人，或是朋友，或是自己对自己说一声晚安，おやすみなさい。好吧，那我们跟大家晚安咯，下次见，拜拜。